路加福音，我们今天从第十章啊，今天我们要从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开始读起。这次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好，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第十章这里，这到底是主耶稣他三年半的事工当中到了什么阶段的呢？已经是到了最后这三四个月的时候了。他这时候已经是面向耶路撒冷前进，已经离开了加利利。那之前我们看到他差遣70个人，所以这个时候是在他大概是经过撒玛利亚，经过比利亚，那也到了犹大的这些犹太这些地方。好，那OK， 这个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啊，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啊，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英文是说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啊，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啊。这个撒都该人啊，就是那些祭司，他们不太相信复活啊，但是这个律法师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复活啊。所以这个律法师呢，他就来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啊？不是只是今生的，是永远的啊。那耶稣就对他说啊，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啊，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之前主耶稣也曾经有讲过啊，他说认为说这个是律法上面最重要的两条这个诫命啊，第一个是要爱神，第二个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好了，所以这个律法师他的回答啊非常好啊，但是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我们中文是写说必得永生，其实原文是只有说你就必得生啊，必得生命啊。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啊。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就是你这样做就可以活啊。这个是主耶稣这样讲是正确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是没办法做行律法去得，凭着行律法去得着永生。我们今天要得着永生，只有一条道路啊，就是只有信靠耶稣，对不对啊？信靠他，我们才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啊。行律法我们是没有办法行出来的啊。那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倒是有说，你如果行律法的话呢，你可以活啊，可以存活。他没有讲到永远的生命，他提到说你可以活。在生命记八章一节啊，还有其他有几处经文也是这样说的啊。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啊 ，so that you may live 啊。所以主耶稣他回答这句话，他说你这样做就可以活，这是根据生命记里面所说的啊，你们就可以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岂是应许的那地啊。OK， 所以主耶稣讲说你就这样做，你就可以活，这是根据生命记啊。这里头主耶稣并没有清楚跟他说你这样做就可以得着永生啊，因为这个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启示啊。好，那但是就他们这个律法师，他们现阶段因为他过来是试探耶稣啊，说诶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说好，那你就好好的去行律法吧啊。那这个人啊，他就要显明自己有理啊 ,to justify himself 啊，就是要表达说他自己是对的啊，是义人啊。他就对耶稣说啊，谁是我的邻舍呢啊，谁是我的邻舍，就是说谁是我特别啊，需要特别去爱的人啊，因为这个律法师其实他自己是蛮有把握，他自己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得永生了哈。但是呢，他要再显明，再确认一下啊。好，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啊？就是有些人，那就是说只有邻舍我需要爱，如同自己，那不是邻舍就不需要爱，对不对啊？所以他想要确认问清楚啊。那主耶稣就讲了这个很经典的这个比喻了哈。耶稣回答说啊，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啊。 那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然后呢，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这个路马路蛮宽的，他就从马路的另外一边就过去了。那他们是从耶路撒冷，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因为耶路撒冷比较高啊，耶利哥比较低啊，所以是说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啊，这条路啊，这条路上面啊，这个是比较偏比较什么，中间有很多这个旷野啊，有旷野，所以有一些这个贼啊，就在当中这个打劫这些路人啊。那很多人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啊到加利利啊，他们都刻意要越过绕过撒玛利亚，所以他们都会走这条路，然后从这个约旦河东啊再往加利利去，所以这条路上面有时候来来往往也是人也是算不少。那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啊，可能在耶路撒冷啊服侍完了之后呢要回到他们自己原来住的地方，就从这个地方会经过耶利哥，然后再往北边去。好，那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个撒玛利亚人。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啊，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呢，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给你。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跟犹太人他们本来是不相往来的，犹太人看他们是杂种，信仰呢也是很掺杂，但是这个人呢却是有真正的爱心。然后而且跟他非亲非故，他居然还把他带到这个客店这里，然后说还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他来照顾这个被打受伤的这个人。那2钱银子啊相当于2天的工资。这个马太福音20章那边有提到，就是有人进到葡萄园去工作，一天就讲好了1钱银子。接着他说，所以主耶稣说OK,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个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就让我们讲到说邻舍啊，什么叫邻舍？他说他这是因为爱啊，他们就成为邻舍，不是因为邻舍他们才爱，对不对啊？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是怜悯他的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是邻舍所以他去怜悯他，不是，是因为他怜悯他，所以这里呢主耶稣就说那个人就是他的邻舍。所以他们这两个人是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有爱的关系啊，所以那个人就成为他的邻舍，而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一个什么关系他才会去照顾他。所以邻舍的定义啊，在主耶稣这边这个例子来说，让我们知道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地缘跟血缘。如果说是地缘的话呢，你说真的是跟你住的比较近的，你说那是我的邻舍。那如果讲到血缘的话呢，是我跟我关系比较近的，那是我的邻舍，我的亲戚，我的家人，这是我的邻舍。但是不是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根本不是跟你住在一起，对不对？他也跟你没有血统的这个关系，血缘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所以邻舍在这里已经超越了地缘跟血缘，那纯粹是因为他看到他这个人有需要，他怜悯他，他爱他，所以他们就成为邻舍。OK, 所以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要想到说哪些人我需要爱，哪些人呢我不需要爱，不是，乃是你看到哪一个人有需要，那个人啊就在你身边，那个人就是你需要去爱的对象。路加福音6章，32节这边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所以这个律法师他在想说哪一些人我应该爱， 哪些人才是我的邻舍啊？那主耶稣在这边好像都打破这个界限了，甚至于到说连那些恶待你的人，你都需要爱他，那些人都可以成为你的邻舍啊。他说你们倒要爱仇敌啊，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其实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原则的一个例子，对不对啊？就是说，不是说你只是爱那些跟你关系近的，不是只爱那些啊对你很好的，连这些跟你没有关系的，甚至于在你的传统观念里面认为他们跟你是仇敌的，你都要爱他哦。那这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榜样。马太福音25章里面啊提到绵羊跟山羊的这个比喻啊，那时候在审判的时候啊，那个王呢那个王就是基督了，在基督这个荣耀的这个审判台荣耀宝座前面，他就审判那个绵羊跟山羊啊。那绵羊就是那些恩待他那些邻舍的人啊，山羊呢就是那些没有把那这些该怜悯的人没有怜悯他们啊。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好撒玛利亚人坐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主说这种人啊，他们不能不得赏赐啊。好，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一些对比，我们知道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常常主耶稣用一些很鲜明的对比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当中也有一些很可以说是很讽刺或者很荒谬的一些现象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祭司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的对比，对不对？祭司跟利未人是最正统的这个犹太人啊，算是最敬虔的啊，可以说最爱主的，可以这么讲，对不对？他们都是服侍神的人。那另外这个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信仰也不纯正，血统也不纯正啊，那是被犹太人所轻看的，跟他根本不来往的。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啊，我们看见居然是撒玛利亚人所做的是符合神的心意啊，哦，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就是突破我们一些既有的一些观念啊，要真正能够摸着主的心啊，你要知道说什么样的行为啊，什么样的心态才是神真正喜悦的啊。我们人间有太多的这个既有的观念，其实是把神的旨意都给他模糊了啊。接着啊，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啊。那这个村庄就是那个伯大尼啊，所以这个中间主耶稣也曾经到了这个伯大尼，已经快靠近耶路撒冷了啊。但是后来的很多这个讲论啊，又回到在约旦河东，所以这个主耶稣这时候的行程不太确定。他曾经有靠近耶路撒冷，后来又回到约旦河东啊。那这个马大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啊。OK。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我选这个图啊，是要让我们就是能够比较能够大概了解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时候状况不是只有马大玛利亚，然后玛利亚一个人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我想那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别的门徒也都在，对不对啊？因为那时候主耶稣是跟着一群门徒啊进到他们家里面来的，所以那时候啊这些门徒，主耶稣本来是在对着这些门徒在那边讲道。那这个玛利亚这个可能拿一些东西进来啊，哎呀，一听到主耶稣讲，他就舍不得离开啊，就坐下来在那边继续听啊，继续听。好，那这个马大就受不了，哎，奇怪了，怎么搞的？叫他送一瓶水进去，怎么搞到久久不回来？一看，哇，玛利亚居然坐在耶稣的脚前啊！然后旁边还有这许多的门徒，这是等着要吃饭的啊！所以马大当然是很 很急切啊，对不对？他说，哇，这个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这边忙啊，主啊，你不在乎不在意吗？啊，因为他看主耶稣好像也是讲得很起劲啊，然后这个因为玛利亚在那边认真听啊，主耶稣就特别高兴，但是所以这个马大他不好意思直接把这个玛利亚叫走，就是请主耶稣吩咐他啊，吩咐他叫他这个妹妹过去帮忙啊。啊，主耶稣就讲了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啊，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啊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他真的是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啊。英文主耶稣是说 Martha, Martha, you are worried and bothered about so many things.But only one thing is necessary. 只有一件事情是必要的。这其实讲到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我们常常在忙很多各样的事情，对不对？为各样的事情思虑烦扰，为各样的事情担忧。但是主耶稣却说啊，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必要的。只有一件事情真正必要，什么事情是真正必要啊？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啊，你要听见神对你说话，这是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听见主耶稣对你说话，你再接着你再去做事情，你就会做那该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做很多事情啊，都是白做，因为那些事情主没有要你做，那些事情呢也不需要做，那些事情可做可不做。做了之后呢不错，但是不做呢也不是太要紧啊、哦、我们都可以这个什么接受啊、哦、比方说这个主耶稣来，当然啦、啊、这还有门徒一大堆，他们需要吃，对不对啊、哦、马大他可以做得非常的精细，非常的这个花工啊、哦、但是呢主耶稣其实他认为说 OK 啊，这个大概吃饱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到那么精细。他更在乎的是什么？是他们要听主耶稣讲他心里面的话，这更重要啊。那马大在那边听啊，啊不是玛利亚在那边听啊，他真的就是把主耶稣的话听进去了。所以他后来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打破香膏，抹香膏在主耶稣的脚上这件事情啊，应该就在这个时候他听主耶稣讲，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去，将要受害。他把这话听进去了，所以因为他听到主的话，所以他后来会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说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只有一件。那件事情我们需要 ，OK，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听主耶稣说话，那也可以说啊，听了主耶稣说话之后，我们才会去做那件真正啊必须做的事情。主耶稣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有人为他啊抹香膏啊。那至于吃什么，今天吃这个好一点啊差一点，其实对主耶稣来说，他认为这不是太重要啊，不是太重要。那但是我们许多时候啊，我们就是在忙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它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事情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啊？就需要来听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又看了一个对比啊，我们可以为主忙碌啊，但是另外呢，更重要的是要听主的声音啊，听主的声音。你听主的声音之后，你才会做该做的事情。那件事情做完了之后，超过你做100件别的事情，在今生在来世都是这样子。这件事情啊，你做了之后，你在今生有那个价值，在来世呢，它的价值也是超过其他所有的事啊。接着主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关于祷告啊，后面一系列就讲到祷告。那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像那个施洗约翰啊教导他的门徒。这个也是只有在主耶稣在讲到主祷文的时候啊，马太福音就是直接讲啊教导他们怎么祷告。但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他特别提到说那时候的背景是什么样呢？是背景是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所以祷告完了之后呢，就有门徒来请他教导他们怎么祷告。OK， 所以这个是 路加福音才有的特色啊，都提到那个背景是当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啊。耶稣就说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凡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英文是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啊，不叫我们进入试探，那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样本啊，一个样本。那时候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啊，我祷告就是那一句话，主啊，求你赐给我今天所需要的话啊，然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只会祷告这一句。那所以每次这样祷告完之后，再读圣经啊，读完圣经之后，哎，主就给我瑞玛啊，向我说话啊，感谢主。但后来啊，就觉得说奇怪，我祷告来祷告去，我好像只会这么一句，好像不太够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主啊，我到底应该怎么祷告呢？我心里都这么想。结果那天啊，一读圣经就看到说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我在想说，主马上就回答我心里面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学会了哦，原来可以这样祷告啊。好，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它的内容啊，第一个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愿人都来认识，都来敬畏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嘛。这个其实我们一方面说起来，愿是巴望大家都来信主，对不对啊？都来相信神，都来认识神。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渴望，也是神的一个渴望，巴望我们怎么样？我们来认识他。今天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不是认识这个，认识那个。最要紧的，最好的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越认识他，我们里面就越被开启啊。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认识神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主啊，让我更认识你啊！我要竭力寻求认识你，然后愿所有人都来认识你啊，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就是你的自己啊。愿所有的人都来认识你，都来敬畏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愿神的国度降临啊。愿神的国，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行无阻，但在地上呢，因为人不顺服，所以神的旨意往往受到拦阻。但是我们巴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国度可以降临，那神的国度要降临，首先要降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不对啊？所以愿神的国降临在我的里面，愿主在我里面做主掌权，然后呢，这个神的国度也可以降临在这全地啊。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接着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啊。但是呢，我们不妄求啊，不妄求，我们求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不求其他。额外的一些什么不需，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多余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求主赐给我们所每天所必要的啊，必要的。我们不是妄求啊，我们要学习过一个这个简朴的生活，这个对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来说非常重要啊。这样的话，我们生活简单，我们的心就可以比较容易集中在关于主的事情上头，不然的话。一个人生活太复杂不行了，这个我们就会被因着许多事情思虑烦扰啊。接着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要认罪啊，但是呢这里也提到我们也要饶恕别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长进当中，饶恕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一个议题，超过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我们有时候讲到说饶恕人，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一部分，甚至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你从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里面看到啊，这几样事情，要认识神，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啊，然后为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基本需求来祈求，然后认罪之外，提到就是要饶恕人。所以你看到他把这个饶恕人啊 跟其他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放在一起讲。可见啊，这个饶恕人对我们这个人的成长，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啊，他这个灵性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或者他这个人啊，这个身心灵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啊，他的根源就是因为不饶恕人。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个苦毒，这个苦毒没有得到医治啊，因为你不饶恕人，那这就会影响到你的灵命啊。好，所以我们要认罪，罪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病啊。那但是呢，这个病要得到医治啊，跟我们饶不饶恕人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就说啊，请你医治我啊。这时候我们要同时要想到说，我什么地方没有饶恕人。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有些病就自然的就很容易得到医治啊。不然的话我们是光是求医治，但是不饶恕人，那这个医治永远不会来到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就不叫我们进入那个试探。我们这个每天碰到很多很多事情都会来试探我们，这是免不了的事情，就像鸟会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啊。但是我们可以不进入那个试探，不让那个鸟在我们头上那个做那个窝，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祷告啊，求主保守我们不犯罪啊。我们认为进入那个试探就是我们犯罪了，所以这个认已经犯了罪，这要需要认罪。那对于还没有犯的罪啊，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进去啊。那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求主保守我们不受害，不受仇敌不受撒旦的伤害啊。OK， 那这个原文啊，这个有的版本，你看英文的话，这个主导文在路加福音里面，它有些它是比较简化，它有些地方在有些这个版本里面没有啊，它就直接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这些而已。好，这个是一些多半的版本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看的比较详细的话呢，这后来的有的版本就是把马太福音里面的也放进来了。OK， 那关于祷告的下一个教导，主耶稣又说了，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啊，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个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原则啊？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有需要了，那我们现在需要去帮助他，但是我的能力有限，所以现在他跑去找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本来是不想给他的，但是后来他说啊，你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啊，你就会得着你所要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祷告神啊，也需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啊，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什么叫做情辞迫切的直求？就祷告的非常的迫切，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还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是 shamelessness 啊，还有这个impudence 啊，这个叫什么厚颜无耻、厚脸皮的啊，死皮赖脸的啊。就是你要死皮赖脸的去跟神求啊，所以 New American Standard 它是翻成 persistence， 那就是说你就要持续啊。那 NIV 呢，就是说 boldness 啊，就很大胆的啊。好了，就是总而言之啊，最翻的最白的就是你要厚颜无耻的，你要死皮赖脸的跟神求，死皮赖脸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着啊。圣经里面有什么例子让我们看到祷告要死皮赖脸？你可以想到这个在耶利哥城的那个乞丐巴底买，对不对？因为主耶稣从这个耶利哥城那边城门那边经过了，结果有一个瞎眼的叫乞丐叫巴底买，他说哇，听到有人声，他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有人跟他说哦，拿撒勒的耶稣经过啊， 他一听到是耶稣经过，他就大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求你怜悯我啊，他就边大声呼喊大声呼喊，旁边人就起来什么责备他，责备他，但是他不管他们怎么责备他，就是拼命喊，因为他知道怎么样，主耶稣从这边经过，这是他难得的机会啊，他不管人家的眼光，不管人家的这个感觉，他就是死皮赖脸的，他就是情辞迫切的在那边呼喊耶稣啊。所以后来主耶稣就说，把他叫过来吧。所以他们就跟他说，你放心啦，他叫你过去啦啊。然后那时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父子我要能看见啊。他只要他不要他给他施舍什么钱，他要他能够看见。所以主耶稣就医治他的眼睛，所以他就眼睛就得到复明，他就得了看见了啊。后来他就欢欢喜的跟随主啊往前。所以这个是。这个巴迪买啊，让我们看见他就是情辞迫切，他就是死皮赖脸啊。他不管别人怎么样叫他说安静安静，不要不要，因为我们人喜欢怎么样，这个整个次序都非常的这个啊，照我们的心愿啊，不要整个脱序啊。但是这个巴迪买他不顾这一切啊，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抓住这个原则，我们向神祷告啊，也是一样啊，要死皮赖脸啊。啊，所以这个巴迪买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啊！所以主耶稣又说啊，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要什么？祈求，要寻找，要叩门，就是要认真啊！不是说今天祷告完没有那就算了啊！今天没有得着，继续祷告，继续祷告，主要在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啊！他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了。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主耶稣他还有我们天父啊，有好东西想要给我们，但是呢，我们今天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求，而且这个求呢，要付代价，要祈求，而且呢，要寻找，而且要叩门啊，不是只叩一次，要一直去叩门，寻找要不断的寻找。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寻找智慧啊，如同寻找隐藏的珍宝啊。所以今天我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一定要找到神的同在。我如果没有圣灵充满，我一定要得着圣灵充满。主啊，我一定要得着你要我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啊！你不要讲到说，哎呀，我没有，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没有慧根啊，也许神不要给我，不是？你说主耶稣让我们知道说，做父亲的岂不是要把那些最好东西给他孩子吗？对不对？哦，所以神有好东西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呢要去求啊，要去求。而且不要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认为说这个，哎呀，我去求这个，那他会不会把这个我所不要的给我啊？我给他求祝福，他给我灾难啊，我给他求圣灵，他给我邪灵啊？不会啊，他说不会，主都是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要让主知道说，我们真的很 appreciate 他所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不在乎啊。随随便便啊，有也好，没有也无所谓啊。主啊，如果没有就算了啊。这样的话，神不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啊，因为他只会把这东西给那真正想要的人啊。接着，主耶稣就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啊。内中却有人说啊，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啊。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啊。鬼王别西卜在旧约里面叫做巴利西卜，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节，就是那个城市叫什么菲利士的那座城，他们所拜的叫做这个巴利西卜，是苍蝇神，苍蝇王的意思。好，那到了新约呢，他把这个巴利西卜这个音就改成叫别西卜，别西卜他用来象征撒旦，就是鬼王。那有人说他是靠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了，那这个地方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不仅是在毁谤主， 而且呢，主耶稣后面的回答看到，主耶稣他更在乎的是，他这个人讲这个话是也破坏了人的信心。因为主耶稣现在做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把鬼赶出去。好，那鬼赶出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就是那个人他就要来相信主，对不对？然后呢，更多的接受主，然后让圣灵呢在他里面掌权。当时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了，但是就后来的那个使徒行传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鬼赶出去之后，他就要接受圣灵的内住啊。这后面还有一系列要需要做的，但是呢，这时候有人他讲了一些这种毁谤的话啊，毁谤的话，那不仅是毁谤主了，所以人里面的信心也会被破坏啊。所以主耶稣他这时候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啊，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OK，所以他这边讲到说，魔鬼不能赶出魔鬼啊。但在这边不仅是只是针对撒旦来讲啊，不是说撒旦他们如果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他也是对神的儿女而说的。主耶稣这时候在赶鬼啊。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做一些主的工作，但是如果另外有人在旁边毁谤、质疑的话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国呢就自相纷争，我们一家呢就自相纷争，这样就会败落。所以基督徒啊，要为着神的国度，要为着神的这个旨意啊，要同心合意，不要自己在那边内部在那边相咬相吞啊，破坏这样会破坏人的信心啊。他说："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是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他说："啊，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这个壮士是讲谁？壮士是讲撒旦，对不对啊？就是讲巫鬼了，应该讲巫鬼啊。因为这个巫鬼呢，这个是占据了人的心啊。他看守自己的住宅，就是讲到这个人的身体啊。这个巫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啊。OK，但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更壮的呢是讲到圣灵啊。所以主耶稣他是靠着神的能力，就是靠着圣灵来赶鬼啊，然后就胜过他，就夺取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分了他的赃。他的赃呢，就讲到人的灵魂啊。所以，当你把这个靠着圣灵的大能啊，把巫鬼从人的身体里面赶出去之后啊，你就可以把他所辖制的这个人的灵魂呢夺回来、抢救回来啊。但是主耶稣接下来讲这句话，就是跟上下文是什么关系呢？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里就讲到说，那些人啊，在批评，在毁谤主，那些人呢，他是其实在扯主的后腿，那会成为人的绊脚石。那些人不跟主相合，就是在抵挡主；不跟主一同收据，就是在分散。今天我们如果在外面跟这个什么撒旦啊，今天我们在跟仇敌在那征战啊，我们今天在做主的工的时候有一个让人很受挫的，就是基督徒内部呢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和啊，会有一些意见不一致，甚至于会彼此互相攻击。那彼此互相攻击之后呢，就让你这个在外面这个属灵征战就失去那个同心合意的力量了。那主耶稣说啊，在这个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一定要跟他相合，要跟他一同收据。如果你不跟他一同相合，不跟他一同收据的话，你就是在那边扯后腿，你就是在那边分散，就是在那边抵挡。你说我没有抵挡啊，我只不过是对他这样做法有些意见啊。你要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的意见都可以放下来，这个时候是要同心合意，要为着那个人的，就是我们要去拯救的， 要去服侍的那个人的灵魂，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我们的精神放在这身上。如果这时候我在旁边讲一些打岔的话，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在，或者有一个人，比方说我这样讲了，有一个人在传福音，然后呢，对方就能听，在那接受。那你在旁边陪着这个人去传福音，那你觉得那个传福音的人呢，他讲的有些话讲的不是太准确，或者说讲的不是太照你的意思，所以你就在旁边纠正，你在旁边就是提出你的看法，你希望能够他讲的能够照着你的讲法，这样子比较更好。那其实这样子的话，结果会让怎么样？让那个领受的人呢，他里面那个领受的心呢，会受到影响，就觉得原来他传给我的、讲给我的，其实里面也不太正确啊，有问题。那这样子的话，你内部没有这样子同心合意，结果呢，你为着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啊，你就等于是在拆散，你没有跟这个什么，跟这个服侍的人一同收据，你就在做分散的工作。主耶稣在这边所碰到的 case 就是这样子啊，他这边赶鬼之后，他旁边有人在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接着，所以他接着说了，他说巫鬼离了人身呢，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了。这一个人把这个他的鬼被赶出去之后啊，他的鬼在外面的飘来飘去，没地方去啊，所以后来他就想说，回到原来那个地方看看。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啊，这个人，对啊，一个人鬼被赶出去之后，他里面就干干净净了。但是呢，因为没有进一步接受神的灵啊，在里面内住在里面，所以他里面是空的，还是空的。他就另外带着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了。所以那个人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神圣灵接待进来呢？就是因为他被绊倒。像主耶稣刚刚提到啊，他说他把一个哑巴鬼赶出去之后。照理说这个人他哇感谢主啊，他就认耶稣为基督嘛，对不对？他就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保护了。但问题是旁边有人在那边讲说，那个人靠鬼王赶鬼了，那个被鬼被赶出去的那个人说啊，他是靠鬼王帮我赶鬼了，那我最好还是跟这个人保持距离齁。那这样的结果啊，他就是因为他的信心被绊倒了，所以他就没有继续接受这个圣灵在他身上的下一步的工作。那今天的话呢，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要被圣灵充满。一个人鬼被赶出去之后，他需要被圣灵来充满之后，那鬼才不会再回来。那他这个人因为他被绊倒了，所以他没有继续接受圣灵在他身上进一步的工作。好，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人叫做，所以主耶稣说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个是路加福音17章第一节有提到。好，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啊，本来我想说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本来想说，这就是讲到赶鬼的一些原则啊。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在中间有特别提到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讲到的还不完全是这个赶鬼的事情，而且呢，他有提到说，一国自相纷争啊，就必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啊。所以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啊，做主的工啊，一定要同心合意啊。不要在那边彼此扯后腿拉扯。过去这个礼拜天啊，就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分享这个叫做约押的故事啊。讲到约押这个人，他很有恩赐啊，但是呢，他却里面这个生命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那后来他就后面他就引用了这个《末日决战》这本书里面的。两个故事，然后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哎，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在这地上啊，好像有很多的丰功伟业啊，但是在神的面前呢，却是非常的贫穷啊。就像约押，他虽然是为大卫打了许多的这个胜仗啊，他真的是他的这个什么战功啊，战功非常的显赫，非常的彪炳，但是呢，他却没有在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里面啊。好，那今天也是一样，有很多在地上啊，我们为主可以做工，做得非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却在天国里面地位却是最小的。那像刚才提到，就是说 我们一个最危险的一个一种就是成为一个绊脚石啊。它里面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也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这本《末日决战》啊，是这个作者叫乔纳，他做了一系列的异梦，他不是只做一个梦而已，他做了很多的梦，后来他把这些梦全部集结在一起，然后这个成为一个连续剧一样。然后但是里面呢非常的震撼人心，因为就发现说在这个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啊，跟我们在这地上所以为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他这个人，这个乔纳，他做了异梦，他在天堂的最低的阶层啊，等于是天堂的边缘啊，他看到遇到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的领袖，让他非常惊讶啊。他说啊，这个人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啊，我并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虽然我在地上从未见过他，但我十分敬重他的伟大事工，透过他所培训的门徒，有成千上万人领受了救恩。也有许多大教会被兴起，而且几乎都投身福音宣教的工作。他问我可不可以拥抱我一下，我同意了，心里头觉得有点别扭。当我们拥抱的时候，我感觉来自他身上的爱，使我内心深处一个极大的伤痛得到医治了。我已经太习惯那个伤痛，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直到它不再痛的时候，我才又察觉。他放开手之后，我告诉他，他的拥抱医治了我某个伤痛，他为此深感喜乐。然后他告诉我，为什么他会在天堂的最低阶层。他说，我到了晚年变得非常傲慢自大，甚至于认为除了透过我以外，主大概就不能再做什么重要的事了。我开始去碰触那些被主高抹的人，伤害他的先知。碰触意思就是说去抵挡啊，去批评啊那些被主高抹的人啊。当主使用我自己的门徒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自私的骄傲；而当主透过任何在我事工以外的人运行的时候呢，我就变得嫉妒，想尽办法找茬，以攻击他们的错误。我并不知道每次我如此做，都使我的地位降得更低，使我在这个天堂里面的地位啊降得更低啊。他说，那个乔纳就说，我从来不知道你做过那些事啊，我很惊讶的说啊。他说啊，我不是自己去做啊，但我激动在我身边的人去调查别人为我做这些肮脏的勾当，我叫他们到处搜寻别人生命中任何的错误或者罪恶，好揭发出来。我成了在地上的人所能成为最糟糕的东西，就是制造许多能使人半跌的绊脚石啊！我们的教会里面到处种下惧怕和分裂，全是打着护卫真理的名号。这个人他说，在这地上所能够成为最糟糕的东西，就是成为绊脚石。因为主耶稣说啊，那个你成为一个绊脚石的话，倒不如把一个大磨石哈拴在你的脖子上面，投在海里，哦，还更好一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使别人的信心得到半跌的话，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在我的自以为意中，我走向地狱，但主极大的怜悯中，他容许我染上一种疾病，那种疾病使我在缓慢而羞耻的过程中死亡。就在我死前，我醒悟过来，并且悔改。我为终究还能来此而感谢。也许我是这里属他的人中最小的，但已经远超过我所配得的了。除非我有机会向你们这些被我恶待的人道歉，否则我真的不能离开这个房间。但你从来没有恶待过我啊！啊，这作者说，哦，我确实做过。他说啊，许多对你的攻击都是出自被我煽动去非难他人的人。就算那些攻击也许不是我个人所发出的，但在主的眼中呢，主看我跟那些做这些事的人呢，同样要负责。他说，我懂了，我当然原谅你咯。他说，这时候这个作者乔纳他说，我已经开始想到啊，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啊。尽管程度较小，我想到自己曾经容许一些因为不满而离开某一个教会的会友呢，去散播有害那个教会的言语， 而没有阻止他们。我知道只要容许他们这样做而不去修正他们，就是鼓励他们继续这样做。我想到过去我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那个教会的确是犯了错啊。然后我开始思想，我甚至曾经把许多这类的故事啊复述给别人听，而且借着说要把他们列入代祷事项，将这样的事情合理化。很快的，其他类似的事件开始如大浪潮般的在我心中涌上来。再一次，我就快被自己的灵魂里面的邪恶跟黑暗所消化。他就哭喊说，我也一样是绊脚石啊，哦，我哭喊着，我知道自己我该死，我该进入最糟的地狱，我从未有从未像现在这样看到自己的内心竟是如此的残酷无情。那因为弟兄说啊，当我们攻击神的儿女的时候，总以自己是在帮助神为借口来安慰自己。这位弟兄以了解的口吻说啊，你在这里看见这个是好的，因为你可以回到地上去。请你警告我的门徒说，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最后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蒙召来这里做王的，但若是他们不悔改，他们将面对最严厉的审判，就是对绊脚石的审判。使我降卑的疾病乃是从神来的恩典。当我站在主宝座前的时候，我请求主也赐下如此的恩典给我的众门徒。我虽然不能再回到他们中间，但他容许我与你在此相会，请你饶恕并释放那些攻击过你的人。他们真的不明白他们在做那控告者的工作。那控告者就是撒旦了，撒旦就是那控告者啊。谢谢你饶恕我，但请你饶恕他们，或是保留他们的罪，或是以爱遮盖他们的罪，都在你的权下。我恳求你爱那些现在做你仇敌的人。但是这个作者乔纳说，我几乎听不见这弟兄的声音，因为我已经被自己大的罪啊大大的击倒啊。OK， 这是那本书里面的这个片段，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一类的一些事情，因为他在天堂上面碰到好多这个属灵的伟人，结果居然就坐在天堂的最边缘啊，让他大吃一惊。那些人他们就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啊，他们为什么会在天堂的最边缘？他这里这一个人他的问题就是他在那边攻击其他的基督徒，然后呢在教会里面造成分裂，造成惧怕，那他成为一个绊脚石啊。好，所以当我们刚刚看到当有人在批评主耶稣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呢，其实这是做一个这个绊脚石的一个动作啊，他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成为一个绊脚石。那这个会破坏神在别人身上的一些恩典啊，让人的信心啊被绊跌啊。后来 ,OK, 接着。耶稣正在说这话的时候，众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就大声说啊，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好，这个是耶稣就说啊，是啊，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我们想到说，哇，这个玛利亚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非常有福啊，她可以跟把主耶稣抚养长大。今天有很多人要把一个小孩子抚养长大就觉得非常辛苦，特别有这个小孩子如果不听话，特别是比较叛逆的话，你要想说，哇，同样把一个小孩养大，如果这个小孩是耶稣的话，那真的是太有福了，对不对？真的是有福。但是这样的有福主耶稣都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所以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啊，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为神迹。人要看神迹，但是主耶稣说啊，没有别的神迹啊，只有约拿的神迹。约拿就是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啊，所以主耶稣他的神迹就是他会三日三夜。也不是三日三夜了，他反正就是他会在地里头待了这个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跟这个约拿一样啊。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这里都知道他们要看，要看，他们想要看神迹，但是主耶稣说啊，你要看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主耶稣啊。我们不是要看神迹，而是要看耶稣啊。他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这个历史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前几章有看到啊，但他这里重点不太一样。他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啊。OK， 那这里头重点是讲什么？就是讲到要注意看啊，因为前面在第八章里面第八章十六节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是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人看见亮光。这两个地方，这不是同样的？为什么这个路加讲两次啊？其实第八章里面他所讲的，你如果看前后文啊，它的重点是要我们留心听啊，所以我们要留心怎么听啊，然后再把这个所听的呢，要传扬出去，不要把它像是一个这个灯啊，用个器皿盖上了。所以那个他说你要留心听，但是在这个第11章里面，他这里重点好像是放在要留心看，要留心看，所以他后面就讲到你眼睛是身上的灯，他们想要看神迹，主耶稣说你要留心看，看耶稣，耶稣是我们所要注目的焦点，所以一个是听，一个是看，那今天主都把我们这个给我们各样的这个各样的这个好的这个机会啊，来追求主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主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所以要像那个什么，像南方的女王啊一样啊，还有像这个尼尼微的人一样，你要知道说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神现在把我们放在一个恩典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追求主，我们要抓住我们的时间，好好追求主。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许时间没有这么方便也许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生活更加的这个充满了这个压力那时候我们就需要靠着今天我们所积存的那些灵粮要度日，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吃，多多的喝。